解脱那个愿心比我们强啊。我们生活在人间，尤其现在在开发中的国家，一个个都富裕了，生活都过得很好，把念佛往生这桩事情啊没有看在眼里啊，纵然来听经也没有真正把它当作一回事情，所以不如鬼精进啊。道理啊就在此地啊，所以佛常常教人啊，佛入灭的时候留给后人两句话，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希望修行人多吃苦头，多吃苦头，你的愿心坚定，求出离心心切，不至于堕落吧。怕吃苦，不肯吃戒，没有一个不堕落。戒律吃什么戒？十善业道就行了。十善业道是佛为一切众生制定戒律的总纲领、总原则。三千为一，八万细行，都离不开这个纲领啊！啊，我们只要把这个纲领掌握住，严格遵守，依教奉行，你就能出离了。啊，十善业道经我们刚刚讲过不久啊，啊，现在有光碟在流通，啊，至少要看十遍呐，啊，再至少在八遍吧，一天看八个小时，一天看一篇，啊，每一篇看八个小时，看八次，你要不这样学习。你阿赖耶识里头啊，没有办法落下深刻的印象。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常常会忘掉，想不起来。学了也等于没学。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比什么都重要。三途众生，疾苦众生，听到佛的经，闻到佛的法，都得休息，他的苦可以暂时休息啊。他要肯念佛呢，都能够往生，那就解脱了。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这段经文一定要会背啊！为什么呢？太重要了。人家要问你，怎样修行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这一句就答复完了。你要能照这样做的话，肯定往生。啊，这个地方光明是佛的智慧，威神是佛的教诲，功德是阿弥陀佛修因正果，建立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这是他的功德。 啊，我们再说的浅显一点，这个地方讲的光明就是本经的道理，理论道理是光明，未得是它里面所讲的方法，啊，包括四十八愿。日夜趁摄，至心不断，这就是方法了，不能间断呐。我讲经讲到现在。把经中义理的精华完全透露出供养给诸位啊，啊，为什么呢？时间到了，我不能不告诉你们，往后我讲经不在讲台上，在录音室，在摄影棚，我不会再公开讲经讲演，我不搞这些，我要闭关了，不是普通官房，是摄影棚的官房，我闭关还是讲经录像。将来诸位听我讲经是从电视荧幕上看的，所以我现在不能不讲了，我讲的就是这个话了，昼夜趁说至心不断啊。我们学佛办佛学院还个放个假，永远不能成功啊。你要知道念佛念三个月，三个月精进佛期，日夜不断，圆满之后，给诸位说放一天假，你就完了，你的心马上就乱了。放上三天假，在一个月都不能恢复。放上一个月的假，三年都不能恢复。佛不放假了，谁放假？魔放假。哎，你们这个地方，你看看我们佛学院吧，这是培训班嘛，一放假了，妖魔鬼怪就来诱惑你们了，马上就上圈套了。很悲哀呀！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四十九年，你们查查《大藏经》，释迦牟尼佛哪一天放假了？《大藏经》你们去找找看，哪一天佛休假一天？大众放假了一天？没有啊！佛没有休假，没有放假，我们来休假放假，专门替魔制造机会，错了，大错特错了。佛教给我们的功夫绵绵密密，日夜不间断啊，我们才能成就啊，才能入佛境界。真正想成就的人，要不要把这部经从头到尾听圆满呢？ 有缘当然很好，没有缘说老实话没有必要啊。只要把这部经里头某一段你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一生受持永无间断，保证你上上品往生啊，哪里要这么多，哪要这么麻烦呢？我说的话真话不是假话。每一天我就听这一篇，一天听八个小时，一生不中断，这个人肯定开悟，肯定正果。你要问什么原因，这是佛说的，他得定了。他一生当中他就听这一段，就听这一个小时，他心是定的，他不散乱的。弥陀讲经上讲的一心不乱，他得到一心是定，是念佛三昧，不乱是慧呀。他再一心不乱呢，佛所说的一切经他都通达了。我这个话你们能相信吗？果然真的相信了，你还要不要念佛修院呢？没有必要啊。你看看古来大德这祖师大德，哪一个是佛修院毕业的？我们从历史上著名的净土宗的庐山慧远大师，哪个佛学院毕业的？善导大师是哪个培训班培养出来的？莲池藕益念过佛学院吗？他们怎么能成为祖师大德？他们的光明遍照十方啊，影响到今天的，没有变。一门深入啊，长时熏修啊，日夜成熟，至心不断，就这么两句话嘛。他成了大功啊，往生自在了，随意所愿，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想多住几年不干事啊。实在说住不住世间不是自己意思，自己还有意思那是凡夫啊，那妄想分别之者没放下啊，那住世不住世的原因在哪里呢？在众生啊。换一句话说，还有众生可度啊，多住几天；没有众生可度啊，马上走了。众生这么多，那不是度不尽吗？不是的，可度啊，众生能信、能解、能行、能证，这叫可度。如果没有这种众生，他就到极乐世界去了，他就走了。或者到他方世界教化众生，不一定在此地啊，他是到处漫游的，绝不是一定住哪个地方的，哪里有缘哪里去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大乘经上常讲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说什么法就说什么法，通通没有一定，随意得大自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老林长 去年往生，我们培训班的同学们都参加助念送他往生，种种瑞相大家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往生之后他的冤亲债主很多很多啊，冤亲债主啊，跟着法师们到居士林念佛堂，附在杜居士的身上，说话。他说他们看到老林长往生非常欢喜，非常赞叹，他说我们是他的冤亲债主啊。居士林的护法神准许我们进来啊，我们没有恶意，我们是来求皈依的，是来求闻法的。说了很长的时间呢，啊，那个时候我正在香港讲经，啊，同学们马上打电话给我，啊，说老林长的冤亲债主附身呢，提出要求，我说好，立刻你们给他做皈依，啊，做完皈依的时候，请他们来听经。啊，那他又说了，讲堂法师的光太强了，啊，他们受不了，啊，然后我们跟他谈判，开放啊这个二楼，啊，二楼我们的餐厅，啊，一楼餐厅用电视机播放讲经的录像带，他同意了。他要听什么经呢？指定的《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鬼神呢特别喜欢这部经，我们就24小时播放啊。啊，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在播放。啊，如果是利益鬼神，就是一部《地藏经》，永远不断的在那里播放。他们的无量无边利益24小时不中断啊，鬼神欢喜啊。诸位如果明了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光碟流通的很广，你在家里面可以播放，不要怕鬼上门，那些鬼都是好鬼，不是恶鬼，来护法的。哎，恶鬼不会听这个经的，听这个经都是修行的鬼，啊，将来他们都能够往生，他感你的恩德。那晚上睡觉呢，你就放在你的客厅里面去放嘛，声音开小一点，啊，不妨碍你的睡眠。他们在用功。我们在懈怠要生惭愧心呐！啊，常常啊要想到他，关怀他们，尊重他们，帮助他们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啊。假如我们这个地藏本愿经的光碟啊，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做啊，我们不带在啊，我们再做个几千套，大量流通啊。啊，我读这一节经文 感触非常之深呐、啊。陈光别老居士怎么往生的？就是八个小时听经，八个小时念佛。他因为生病，病是增上缘呢，他不生病他就不会听经了，他也不会念佛了，啊，躺在床上没法子，醒过来了，啊，就听这个看录像带，看累了念阿弥陀佛，练累了就睡觉。3年多他成功了，他真的听清楚了，万缘放下，啊，念佛往生。这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千千万万不能够疏忽啊！他的这些冤亲债主附身现身说法，确实加强了我们的信念。啊，我们在这个地方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如果还不能提高自己的警觉，那个业障就未免太重了。啊，类似陈光别老居士往生的例子，在近代许多国家地区我们常常听到啊，有一些同修啊都亲自见到了。应当要警觉到，这才是我们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其他都是小事。我国这个过去啊，常常提到70年代英国的历史哲学家汤恩·李博士，他对于中国的文化大乘佛法非常赞叹，他并不是佛教徒，他认为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这个是现代世界上权威的学者说出这两句话。那么我想把他的原文找到，我们说话要有根据。这一次在香港有同修买了2本书送给我，一个是汤恩·比博士的著作历史观，他是研究历史，那么他的研究确实跟世界上一般的史学家不一样，用现在的话叫宏观的眼光啊，他是看整个世界，不是看一个国家，不是看一个地区啊。那我们中国过去的史学家都是写一个朝代、一个地区、一个时代，他这个 眼光非常辽阔啊，而是不是以这个一般史学家的中心来写作，来观察，他从文化来看，文化超过了国家的界限啊，超过了民族的界限，也超过了宗教的界限。这个眼光不容易啊，很难得 啊，所以他是英国人，他是基督教徒啊，他敬赞叹孔孟学说，赞叹大乘佛法啊，我们现在才晓得原因在此地啊。那么他对于世界上历史的演变说的很多啊，其中有一本书是他跟日本池田大佐的谈话啊，中文译本，我用了几个小时翻了一翻他们是完全从历史演变结果做出他们的推测判断，也就是这个判断是由史实做根据的啊。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在整个世界上，这个地球上，他说从公元前2013年开始，也就是汉朝建国、刘邦建国啊，一直到今天2200多年，世界上只有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中国虽然有改朝换代变乱，但是时间都很短啊。那么在近代啊，共产党统一了中国，中国始终是一个大一统的局面，这个西方历史上找不到的。罗马曾经统治了1000年，罗马灭亡之后再也没办法复兴。他预测将来这个世界上会统一，谁能统一世界呢？他说不是美国人，不是欧洲人，是中国人。从历史上看的，中国人有这个条件。近百年来，中国受尽了外国人的欺负，外国人没有把中国人看作人，但是中国人能够忍辱，依旧能够坚持自己的文化、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这个非常非常了不起啊！无论移民在哪个国家啊，都还守住自己的传统。孝顺父母，尊敬长辈啊，心地慈悲，肯帮助别人啊，生活方面啊，还不忘记祭祖宗。你看我们在新加坡许多街上你都看到啊，我们这个学会对面杨氏公会、杜氏公会，那就是祠堂啊，纪念祖先的 许许多多国家地区，你看到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中国人不忘记祭祖，中国人不忘记拜佛 拜佛的多啊。啊，尤其是老一辈的中国人。啊，年轻的可能接受西方宗教了，老人在家里都是烧香拜佛拜祖宗。啊，汤恩比博士对这个五体投地非常尊敬的。啊，但是中国的文化的根究竟在哪里？啊，为什么中国几千年这个古老的国家不但不会亡，它还会复兴？啊，那照汤恩比就是这个说法，我们还没想到还能够统治世界。根在哪？给诸位说，真正的根呐，在祭祖先呐。中国过去儒家的教训，什么最重要？祭祖先最重要。你看《礼记》，你打开啊，第一篇《五礼》，第一篇是“吉礼”，吉祥的“吉”，吉是祭祖啊。你几千年的老祖宗，我们都不忘记啊，逢年过节还纪念他，这个心情多么深厚啊！老祖宗都不忘了，眼前的父母哪有不孝顺的道理啊？现在儿女为什么不孝顺父母呢？把祖宗丢掉了，儿女没有过失啊，过失在哪里？过失在做父母的人，父母把祖先丢掉了，你想儿女孝顺你，没那个道理啊。儿女小孩的时候最擅长的模仿，他看你不孝父母，他将来我就这个态度对你。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呐。啊，换一句话说，你自己要想将来儿女怎样对你，你应该做出榜样给他看，你如何对你的父母，你要做给他看，他从小看清楚，记在心里，明白了，他一生都不会忘记。啊，我希望朋友怎样对我，我应该如何怎么对朋友。敬人者人恒敬之啊，爱人者人恒爱之啊，助人者人恒助之，不吃亏呀。起心动念呢，都为别人想啊。要尊重别人，要帮助别人呢，这就是光明遍照啊。啊，尊敬别人是光明，关怀别人是光明，协助别人是光明。光要从自己心行发出来，照社会啊，遍照一切众生。你自自然然得到一切众生的爱戴啊，啊，再得到一切众生的关怀，一切众生的照顾。我不照顾别人，人家怎么会照顾我？身上放钱没有用啊，买东西也很辛苦啊， 我想要什么东西，人家就送过来，这多舒服啊！怎样才有这个果报呢？我要常常照顾别人，常常送别人，啊，送别人一些礼物，送他吃的，送他穿的，到我想要的时候，自然就有人送来了。你不种因，哪来的果报啊？什么时候种因呢？年轻的时候要种因，年轻就贪图享福，老的时候就可怜了。谁照顾你啊？啊，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看过许多官做得很大的人，啊，才华的很大的人，家里头的佣人很多，一呼百应呐，啊，虽然没有一百，十几二十个有啊。那什么时候下台了？啊，不做官了，一切权势都没有了，家里佣人也请不起了，自己还得提个篮子上街买菜，我看到很难过啊。什么原因呢？我们学佛的人一想就明白了，他当时在位的时候，那真是威风凛凛啊，享福，不知道修福，不知道帮助人，啊，人家有什么事情求他，价值端得很高，啊，甚至于还要贿赂。到自己将来下台想找别人也是一样，你不求人，你不去跟他送礼，人家也一样不理你啊，苦不堪言呐。看看这个社会现象，我们就开智慧了。享福应该在什么时候？老年呢？老年自己体力衰了，啊，退休了，这个时候有福报，真正的福报。这个时候有很多年轻人来照顾你，啊，来帮助你，这个福报一定是你这一生年轻时候修的，啊，所以我们中国古老的教训非常有道理。中国的儿童是很幸福的，不像外国这个儿童啊，天真烂漫，非常快乐。中国的儿童要学，从五六岁的时候苦学，古人常讲十年寒窗啊。孔老夫子的四课，第一个德行，品德的修养啊，从儿童时候培养成；处世待人接物的修养，也是从儿童时候学成的。父母在家庭里面做好样子给他看，进了学校，老师做榜样给他看，父母跟老师都是他的模样啊，都是他的典型啊，那是真正的光明，沐浴在光明之中啊。到他学成了，学问才艺学成了，进入社会，为社会大众造福啊，不是为自己啊， 今天中国人所讲为人民服务，佛法为众生服务，服务就是修福，就是造福。到晚年退休了，享福。你们诸位想想，中国人晚年享福啊！外国人的他的思想、他的行持跟中国人恰恰相反。儿童享福，儿童的天堂。青年人的战场啊，拼命啊，老年人的坟墓啊，老年是最可怜最凄惨的，这是他的文化思想啊，他的行为跟中国人恰恰相反啊。汤恩迪博士没有发现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啊，儒跟佛理念非常接近，教学也接近，国报都非常殊胜。所以中国文化的根是在教育，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汉武帝制定中国的教育政策，用儒家的思想啊，那个时候佛教没有传到中国来，传到中国还后几代，汉明帝，明帝永平十年，佛教传到中国来。所以中国制定教育政策的时候，有儒家，有道家，没有佛家。但是佛教传到中国之后，立刻被中国朝野所欢迎、所接受、所尊重。也正式成为中国的国教啊。那个时候没有国教之名啊，有国教之实啊。这些出家的大德、高僧大德都是帝王师，帝王大臣都拜这些出家人为老师，向他学习。汤恩比是很佩服，但是没有说清楚，没有说明白。教育重要，将来中国人统治全世界，不是武力，不是政治，我相信也不是经济，到底是什么呢？教育，这就对了。也就是孔孟的教育，大乘佛法的教育会传遍全世界，会被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所欢迎、所接受。他也说了，今天在整个世界上基督教这个教徒的人口占第一，佛教跟他相接近，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宗教。但是西方宗教跟佛教不一样，佛教是包容的，可以与任何宗教共存共荣，不像西方有一些基督教排他，必定要把这个地区的固有文化消灭， 啊，只有他存在，不能有别人存在。这个跟佛教不一样，佛教到中国可以跟中国的儒、跟中国的道同时并存。啊，到日本又加上日本的神道教。他说他是一个非常和平，可以跟别人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互相尊敬、共存共荣。这是佛教的美德。